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很开心，很感恩，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为着今天的信息的分享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将你自己丰富、宝贵又美妙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灵里的需要，主，你知道我们灵里的干渴。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向我们的心说话，再一次向我们的头脑说话，也再一次向我们的全人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理解，更帮助我们能够将主你的话语可以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愿主纪念、看顾、带领一下的时间，凡是认真用心听主你话语的是有福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的经文，好，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以及第十章，我们会看到在这两段经文里面，耶稣其实都在讲论同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怎么样来效法他的服事。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但是其实都有一样的主题，甚至有同样的上下文。那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十分巧妙而且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首先你看到在九章的三十节，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这里面其实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二次预言他的被害以及他的复活。那么紧接着在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耶稣就开始教导他的门徒关于服事的真理。那么在第十章也同样如此的，在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看见耶稣其实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三次预言他自己的受难。那么紧接着耶稣又继续教导他的门徒关于服事。那在这两个中间，在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跟他教导门徒的服事的中间，都同样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的门徒随即就开始争论他们的地位。每当耶稣讲到他自己要受难、要死、要复活的时候，门徒就开始争论谁为大，门徒就开始抢谁坐在耶稣的右边，谁坐在耶稣的左边。这个跟耶稣第一次遇难发生了什么呢？耶稣在第一次遇难的时候发生了登山变相，这是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如果还记得，你知道在登山变相是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受难以后，所以门徒的期待跟想法就很简单，希望成为那个摩西，希望成为那个以利亚，他们始终还留在那个山上，并没有下来。而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从那个山上可以走下来。可是很显然，透过今天的第九章、第十章的两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依然还留在那座山上面，依然还留在那个山上面去争论，到底谁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是最大的，谁能够坐在他的右边，谁能够坐在他的左边。可是耶稣对他们的回应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期待，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诉求，根本没有去理会他们所争论的到底谁是最大的这个话题，而耶稣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subject，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主题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呀？是舍己，讲到的是服事，讲到的是舍命。这个耶稣就是告诉他，跟随我不是要去争论谁是摩西谁是以利亚，跟随我不意味着谁能够坐在我的右边谁能够坐在我的左边，跟随我乃是要效法我的服事。所以在今天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面，我想这个主题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提醒，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样不断的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并且是效法他的服事，效法他的服事。那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其实是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那这一段路上发生了很多奇妙的故事，一直到十章的五十二节结束，讲到耶稣开始怎么样呢？进入到圣殿里面。从耶稣从山上下来以后，从上一次我们的分享，耶稣从山上变相以后，就开始了他去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这个相当长的旅程，一直到了十章五十二节结束的时候。那在这一路上，你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想到什么， 耶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其实是很像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要去把以撒献给神的那段路。为什么？因为在那段路上里面，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儿子要被献上，而耶稣基督这里他自己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他自己要作为祭物被献上。在这段路上里面，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段路上对话非常的少，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亚伯拉罕的心情是怎么样，知道他的儿子要被献上的时候，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言语，只有以撒问他说，父亲，哎，我们的祭物在哪里？他是说上帝怎么样会预备。可是在耶稣跟他的门徒走的这段路呢，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对话，主要是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之间的。在九章的31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于是教训门徒，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那耶稣就开始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哎，我们现在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就是去耶路撒冷是教训他们，是告诉他们去耶路撒冷是要怎么样，是要准备受死的，去耶路撒冷是要被杀的。但是耶稣的门徒很明显不明白，开始争，哎，那到底谁最大呢？我们12个门徒里面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呢？谁排第三，谁排第四？让我们想到什么？有时候让我想到我的孩子，很多时候不明白父母的心意，就整天在那里吵吵闹闹，每天抢来抢去，打来打去，就很想知道，就想透过拥有的这个 possession 表明他们独特之处。漂亮的衣服，美丽的鞋子，姐姐有我也要有，糖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明白父母的心意，整天在那里面吵吵闹闹，抢来抢去。有时候买玩具，我干脆一下买3个，我3个女儿都喜欢同样的东西，买一个根本不可能，2个也不够，最后只能买3个。但是后来我发现买3个不对，孩子开始根本体会不到父母的心意，你买3个反正都有就公平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的小孩子跟门徒，耶稣的门徒很一样的，就是吵来吵去，根本耶稣前面还在讲我要上耶路撒冷为你们死，后面他们转脸就开始争论，那你死了以后谁最大？你明白这时候耶稣的心情是，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对吗？最近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娃哈哈的董事长？我看前2天去世了，对吗？大家知道娃哈哈的老板是当年是中国，应该是中国的首富，留下了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几个儿女打得你死我活，全世界各地开始打官司。为什么？因为他老爸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钱，抢杭州的，抢香港的，然后世界各地的钱都开始打起来，就是父亲刚刚还没有入土为安，下面的子女已经开始吵翻天。耶稣这里的门徒现在里面向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光景。可是在9章35节，耶稣就坐下来叫他的12个门徒来说，说什么呢？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就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耶稣在这里面告诉他们什么？他们想要争论谁为大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可以做怎么样，做首先的，做有人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谁想成为最大的就应该服侍人，而且是服侍众人的，而且是服侍众人。所以耶稣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大的服侍小的的那种服侍，跟这个世界所理解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小的要服侍大的，你在地位上低的就要服侍高的，你是做员工的，那你就一定是做老板的牛马的，这是这个世界运作的逻辑。你的下属就一定是要服侍你的上司的，这是世界运作的逻辑。可是耶稣在这里面所告诉他门徒的这种他自己的服侍是完全反过来的，而是什么？一种大的服侍小的服侍。在36节到37节，于是就领过一个小孩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 那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开始讲到这种关于接待的服事，就是关于照顾人帮助人的服事，就是关怀的服事。耶稣这边所讲的这个小孩，今天当然我们都很乐意服侍小朋友，对不对？服侍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你做老师，你在教会里面看到小孩子等等，这个我们都很喜欢。可是耶稣这里面叫一个小孩子来的意义，不是指让你去服侍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误，不是让你去照顾教会里面的小朋友，去做什么 nursery 的服侍，不是。耶稣拉过一个小孩子来，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儿童主日学的概念，在耶稣的那个年代，耶稣这里面所讲的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小孩子在一个社会里面是对这个社会最没有贡献的，他也是没有任何的地位，他也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的，他只是属于那种只能够接受别人的怎么样服侍的一个群体。所以当我们讲到当犹太人理解说接待服侍的时候，一定是接待什么？接待先知，对吧？接待先知，接待天使，接待那些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要接待他，我们要接待怎么样重要的人。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讲到接待的时候，就一定是接待那个对神的国有贡献，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你去招待有头有脸的人。可是耶稣说你们要接待的是什么？是这个小孩子，意思是指大的要接待那个小的，地位高的反而是要服侍那个地位低的人。接下来耶稣所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接待帮助人以及关怀的侍奉。因为接待不只是简单的把人接到家里面来，而是指一系列我们如何照顾人关怀人的服侍，如何去接待去照顾去关怀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怎么样被遗弃的一群人。那这个是耶稣要讲的。所以我们可以参与教会当中各样的侍奉，每一样我相信都很重要，但是所有的教会服侍里面几乎都可以被替代，唯有一种服侍不能够被替代，就是关于接待的侍奉。因为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极少极少，或者甚至只有这一次，耶稣讲到你接待那个人就是接待我，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我们可以圣经讲了很多的侍奉，讲到了探访了传福音了等等等等，但是耶稣只有在讲到接待这个服事的时候，讲到说你接待的不是那个人，你给一个为我的名给一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杯水的，不是给他，是给谁呢？是给我。但是很明显弟兄姐妹，在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几乎已经或者我们已经很少有做接待的侍奉。我讲这个接待不是礼拜天教会来新人的接待，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耶稣这边讲的很明显是指接待那些没有能力照顾他自己，是指那些没有能力靠着他自己活下去的人，是需要借着我们教会的帮助，需要借着我们教会的侍奉来接待的人。最近我们教会接待了一位从中国大陆受迫害在海外流亡了7年的人，在加拿大申请了政治的难民的庇护。当然我们知道加拿大现在最近的这个政策被 take advantage， 对吗？被人利用，被造成了很多的政府的负担，社会的问题等等。但是我想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践行耶稣所教导的关于接待的服事的国度里面。但是很遗憾的是，这项应该本来原本应该让教会来做的事情，被政府拿去，被政府做了做，是因为我想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原本教会应该开展了很多慈善的医疗的侍奉，慢慢的教会开始忘记，教会开始不再去做这些接待的侍奉，以至于说 OK， 这些事情只能由政府来做，包括领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包括接待那些我们所说的这些的难民，其实原本都应该是很大程度上是应该教会去承担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们教会其实很少很少在这方面有参与，我们总是觉得也理所应当的把这个责任都放，觉得这应该是政府来做的，你生病了你看病了，然后你 被遗弃了，要送去政府的机构等等，所有最后都变成政府大包大揽所有的事情。我们教会做什么呢？我们教会就是只是传福音而已。传福音当然没有错，当然是我们教会最首要的事情。可是对于耶稣来讲，耶稣在这里面的教导是告诉我们，真正接待的侍奉，接待那一个不配的、被遗弃的、被遗弃的、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好像小孩子一样，你把他放在外面，他一定会死的。耶稣说，你接待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我。这是耶稣在这里面首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服事，就是关于接待的服事。那么到了第十章，耶稣再一次第三次跟他的门徒来预言自己的受难，第三次了，预言自己的受难，也再一次的讲述了这个服事的真理。在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又跟他们讲，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讲得更清楚，这一次越来越清楚，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前面还没有讲到交给怎么死，这里面耶稣讲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然后他们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你看到耶稣对自己的受难的预言是一次比一次的清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越来越清楚，开始交代更多的细节，开始告诉他们他要怎么死的。可是紧接着他的门徒又开始怎么样呢？雅各跟约翰就说，哎，私底下找到耶稣对吗？这个你居然这样讲，哎，那个以后我们兄弟俩能不能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们想要的是这个东西。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开始让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做耶稣的门徒的过程里面，他们最终所期待的、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42到45节，耶稣就跟他们讲，最最最重要的，我想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的一生里面都需要不断学习的关于服事的功课。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讲，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随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随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面耶稣讲了两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学习他；第二个，就是在我们中间，在门徒中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运行的、我们服事的一个逻辑、一个原理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真正的服事，或者耶稣基督的服事，是舍己的，甚至是舍命的。所以耶稣在提醒他的门徒，跟随我，跟随我不是要为大，不是要得到什么，而是要为小，并且要怎么样，要舍弃什么。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跟随我不是要做主人，而是要做仆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为什么？因为我人子就是为着舍命、为着服事而道成肉身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耶稣在提醒他的这些的门徒，这些糊涂的或者这些软弱的门徒们，也是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真正凡是真正悔改信主重生得救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今天都应该因着耶稣基督的服事来效法他。耶稣的服事是大的服事小的，他是大的那一位，他无论是在身份地位都是大过我们的，毫无疑问。但是呢，他却是服侍我们这些小的。耶稣自己是那一位大的，所以他讲的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更是以身作则的，用他那种高高在上的荣耀的君王来服侍我们这些卑微的、败坏的、堕落的人。同样，耶稣的服侍是舍己的服侍，他因着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因着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以他的服侍不单单只是做事情，而是生命的摆上，而是舍己甚至是舍命的服侍。这是我们看到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今天我们在座的是信主很多年的，还是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或者你不是很经常来到教会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我盼望今天我们可以 重新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服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服事，盼望我们透过认识他的服事也能够更清楚的来认识他。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说耶稣基督是神，是创造并且掌管宇宙万物的君王，是拯救我们的主，但是他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这些小的，为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为了我们这些软弱的，把他自己献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为的是我们可以重新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得着那儿子的名分。这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展示的爱的服事，舍己的服事，甚至是舍命的服事。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服事，并不只是说简单的做什么，并不只是简单的可以做什么，而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服事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是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更新的一种彰显，也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的形式。今天你告诉我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多么的亲近，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有多么的美好，很多时候是透过我们的服事所彰显出来的，并不只是简单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并不只是参与一些的施工，这个当然是服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全部。服事其实 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事，你会看到耶稣其实在地上，简单的来讲，他的服事其实也只有短短的3年，但是他的服事并不只是他做了什么，更多的是他一种生命的表达，更多的是耶稣基督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他生命的彰显，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他能够做多少事情，而是他自己这种舍命的舍己的这样一种的生命的摆上。所以千万不要理解为啊，钱牧师是不是又鼓励我们参与什么事工呢？不是，不是要弟兄姐妹参与什么事工，儿童主日学、招待、敬拜等等。弟兄姐妹，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一个真正能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的人，一个真正愿意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正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人，参与哪些事工，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会思考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他不单单只是会问教会里面哪一个事工适合我，哪一个事工需要我，他更是会问我是不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服侍的人。他会问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当你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服侍的时候，当你真正愿意真正的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这样一种大的服侍、小的舍己舍命的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告诉我，相信我，你是坐不住的，你也是停不下来的，你不会再有那么多的顾虑，你甚至都不需要牧师来劝你，不需要牧师来鼓励你，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愿意怎么样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你是掩盖不住，你是没有办法去隐藏、去遮挡、去停下来的。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你起来服侍神。那你跟我今天之所以还有保留、还有顾虑，我们之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还能够坐得住，之所以在万千的需要面前我们仍然无动于衷，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上帝好像还没有扫清我前面服侍的障碍，也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不是因为我还有孩子没有长大我不能够参与什么，不是因为我现在工作还很忙我不能够参与什么，不是因为最近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不能够参与什么。你跟我今天之所以还没有真正的活出这样一种耶稣基督一般的服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活现出来的这种生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白耶稣在这地上上十字架之前的3年的服侍里面他那个爱的舍己的服侍，所以我们还在观望、在徘徊、在拖延、在等待。所有一切外面的原因都只不过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种怎么样借口跟掩盖而已，是因为我们内在并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侍奉，我们内在并没有真正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并没有在耶稣里，我们只是在外面观看耶稣这个人， 觉得他很不错，他带给我很多的安慰，他带给我很多的恩典，他赐给我很多的属灵的祝福等等等等。但是内在我们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联合，并没有与耶稣基督联合，并没有效法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效法他的服事。所以我说，真正明白而且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服事的人，当你的生命真的是被福音更新改变，与耶稣基督连接的时候，我牧师唯一能够劝你的就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要注意身体，不服事上帝不要太拼命，而不是每一天每个礼拜想方设法的来劝你参与什么侍奉，让你看到什么需要。耶稣的服事我们说是爱的服事，因为他就是爱，所以服事的本质是因着神对人的爱。你跟我今天之所以还不愿意服事，是因为我们里面还缺乏从神来的爱。耶稣基督的服事是大的服事小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多给谁就让谁多要。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一定会让你多要。那个时候你不能说啊，上帝给我这么多我不愿意给。耶稣的服事也是舍己的服事，不顾自己的生命，不顾自己的方便的服事。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效法耶稣基督，不只是效法耶稣可以做什么，很多耶稣做的事情我们效法不了。耶稣能够行神迹我们行不了，耶稣能够赶鬼我们赶不了，耶稣能够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他那个舍己的爱人的大的服事小的服事，是你跟我今天可以一起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弟兄姐妹4个简单的应用，来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效法耶稣的服事。首先第一点，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效法耶稣的服事去爱人，去关怀人。我想这个是我们教会每一年都会讲的，不断的强调。为什么常讲的信息还要讲呢？为什么耶稣要3次预言他的受难呢？为什么耶稣要不断的提醒他的门徒？就是因为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做的还不够，因为我们面前的需要太多。我们每一次教会开会，我们总是会反省的，就是我们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爱怎么样不够。我们每一次总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很多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还没有去做。我们每一次都要告诉自己，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还有太多的人等待我们去关怀，去爱。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效法耶稣的服事，去爱人，去关怀人，去花更多的时间，哪怕是简单的电话，或者是短信，或者是探访，或者是登门，或者是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去关心他们，不单是关心他的生活，更加关心他属灵的生命。每次去探访很多弟兄姐妹，参加很多的团契，问问孩子们最近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学业怎么样，你的工作怎么样等等，最后问他，哎，你的属灵生命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挑战，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第二个，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学习效法耶稣的服事，就是去服事那些不如你的人。不如你这三个字是打引号的，是我们自认为的，不是他们不如我们， OK？ 但是我们要承认，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常常觉得很多人不如你，对吗？你的配偶就是首当其冲的，总是觉得他不行，他不如我，对吧？我们总是有这个，圣经虽然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总能看自己的配偶都觉得他不可能比我强。但是你要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哪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很多人不如我们，他不够我敬虔，不够我属灵，不够我热心，没有参与的服事多等等，这些都是 that's true。确实很多弟兄姐妹参与的侍奉没有你多，他的怜悯真的是没有你好，甚至有可能真的你的配偶真的是在很多方面不如你，挣的钱也没有你多，也没有你敬虔，读的书也没有你多，服事也没有你多。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搞错一件事情，上帝之所以把这些我在讲加引号的不如你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是为了让你彰显看见自己的敬虔，看见自己有本事，看见自己多么好。上帝之所以把这些不如我们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你这个更敬虔的人，更属灵的人，更爱主的人，上帝把这些的恩典给你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服侍那个不如你的人。 为的是让你服侍那个没有你敬虔、没有你爱主、没有你读这么多的圣经、没有你祷告这么多的人。为的是你读经祷告的多，跟上帝的亲近，最后上帝说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去爱那个你生命当中不如你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配偶。所以上帝把这些不如你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是你倒霉，我怎么就不是你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最悲惨的时候，不是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为什么我这么惨，找了一个不如我的先生，找了一个不如我的老婆，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总是看这么多弟兄姐妹都不如我。 maybe that's true， 但是上帝之所以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之所以上帝让我们成为那个所谓的大，我们自以为的知识多、更敬虔、更属灵，当我们看自己是在大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耶稣说对了，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服侍，对吗？是去爱他、去关怀他、去帮助他，不是去刁难，不是去指责，不是去责骂。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世界的迷思里面，陷入到这个世界的陷阱，就是觉得我是更敬虔的那个，所以我要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是更敬虔、更属灵、更爱主的那个，因为我是懂得圣经真理更多，因为我是看了更多的属灵的书籍，因为我是参加了更多教会的聚会的人，所以我可以让你做这个，我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你要听我的。而耶稣所讲的其实是一个恰恰相反的。如果我们是大的，如果我们是要做为首的，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是那个比别人强的那个人，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服侍他们，去服侍他们。第三个，盼望弟兄姐妹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并且是一种舍己的服侍。今天不是要让你为一个人去死，我们也不能够在法律上也好，在各种情况下也好，除非你为别人挡子弹，对吗？那那个是，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想我们真正能够为别人死的机会其实几乎没有。最近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的儿子去世了，33岁。我相信那个牧师讲说，如果可以，他愿意为他儿子去死，这是我们的一种心愿。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去替别人死，但是我们愿意可以舍己，就是我们可以去为别人放下一些我们自己的方便、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爱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教会礼拜天我们顺路去接一个人是服侍，但是真正的舍己是即使我不顺路，即使我不方便，但是我也仍然愿意去。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顺路接上别人，弟兄姐妹都很感恩，都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服侍，我也觉得是很好，但是很多时候稍微只要不顺一点路，离我家多绕5分钟，我们觉得找别人吧，因为我不顺路，对吗？很正常，因为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客气，常常会问，哎，你方便吗？方不方便？方便不方便是取决，是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去服侍一个人的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的时间方不方便决定了我能不能够继续下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要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这种所谓的方便的这种文化。我们华人很注重礼节，不愿意麻烦别人，我们常常尤其我们移民到海外的，都是很有本事，都是很有能力，都是独立性很强的，我们都是 independent， 很多事情我们能靠自己，绝不麻烦别人。我如果可以靠自己，我绝对不麻烦别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西方人也是讲究这样 independent， 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在教会里面都养成这种尽量不要麻烦别人的文化。大家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新冠疫情刚来的时候，大概3、4、5月份，我记得我讲过，我记得一间教会曾经办过一个，就是帮教会里面的那些有需要不方便买菜的人，教会的年轻人身强体壮的去帮他们买菜。好，教会差不多有100人左右，刚刚开始的新的教会，那老人家也蛮多的。最后你猜有多少人报名呢？报名说，哎，你帮我买菜，没有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想麻烦别人，不是没有需要，不是没有需要。他用 Uber Eat， 他自己确实也不能方便，他就现在科技很发达，对吗？我们开始生活变得很便利，于是我们都开始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的人，往往就是一个你有事也不要来麻烦我的人，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就是，哎，我不想麻烦别人，我不想麻烦你啊，所以有需要也不找你。但是背后的逻辑就是， 麻烦你也不要过来麻烦我。所以我是一个常常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在教会里面经常没事就麻烦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常常真的有时候我老婆说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跟教会弟兄姐妹讲，麻烦别人，不好意思，对吧？有时候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别人方便的时候就会做了，不方便就不要做。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肢体住在离我们教会一个半小时以外，他是离我们教会最远的一家人，离我们教会最远，可他们每一个礼拜来回就是这样，教会这样开一个半三个小时的车来教会做礼拜，来教会参加团契小组，都是这样很委身。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我太太流产，那没有办法做饭，我们有另外三个孩子在家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就轮流为我们做饭，送到我们家来。那后来到了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姐妹当然也为我们送饭，从开一个半小时的车送过来，然后再开一个半小时回家。过了一段时间她生孩子，她父母也都不能来，因为疫情也都不能过来照顾她，她自己家也有一个小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教会弟兄姐妹讲，我们好不好为这个姐妹送饭。大家一听，牧师啊，她家一个半小时哎，来回三个小时，你明白，你让我们送一趟，我们上班都很忙的。我说我能够理解，对吧，我们不方便，好不好，你饭做好了送到我家，我给你送过去。大家一听，哦，那这个更不好意思麻烦牧师，我们自己送。所以我们教会最后真的是连续两个礼拜为他送饭，即使离我们教会一个半小时以外，就是因为我要建立在教会里面，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们的服事不是建立在我们方便的基础上，千万不要因为我方便我顺路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当然很好，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在即使我不方便不顺路的情况底下，我依然怎么样，我依然愿意去服事。很简单，很多时候不要因为我刚好有空我顺便路过，而是要刻意的舍弃自己的利益，舍弃自己的方便，舍弃自己的喜好，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绝对不是他刚好有空或者是他顺便路过，他是刻意怎么样为着我们舍弃他自己，这是我们要效法的侍奉。最后一点，我盼望弟兄姐妹让服事成为我们的一种生命，就是不只是我参与事工，不只是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而是我们一种生命的本质的彰显，就是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这样一种服事的生命里面。意思就是我们是为着神服事，不是为着牧师的鼓励，不是因着别人的称赞，甚至不是为着教会的需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将这样的生命可以怎么样活现出来。每时每刻我都在服事，我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人二十分钟在服事，我不是只有在讲台上讲到了这半个小时在服事，我不是只有在后面做音响的服事或者等等这段时间在服事，而是我整个的生命怎么样都是在服事里面的。所以我并不相信一个在家里面不愿意服事他的太太，不愿意服事他的孩子的人，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好的同工。他说我在教会的侍奉更重要的。我不相信一个在教会在家庭里面，在他的社区里面，在他的邻舍当中，不愿意去服侍他的社区，不愿意去服侍他的邻舍的人，在教会里面会是一个真正愿意服侍上帝的人。就是你每一天都活在服侍里面，你每一天看到的都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别人，我可以怎么样服侍别人，我可以怎么样即使自己不方便。我记得有一次，你知道温哥华的雨下得很大，我从教会开车回家的路上已经累了一整天，从早上9点钟开始讲到教会，讲完到之后开一个小时车回家，看到路边上有一个人车停在里面闪闪闪闪，然后引擎盖就打开，我也不会修车，可是我就看到下着瓢泼大雨，后来我停下来我就问他，他说哦，他车打不着火，就没有电，对吗？很简单的事情。我一看我车上正好前两天我的车打不着火，借了一根线就在我车旁边，我说那好不好，我就把车倒过来帮他打着，下着大雨淋着也很不是很舒服，又耽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很不方便很不舒服。我当时一想，我一脚油门踩过去就很快就回家了，但是还是愿意怎么样，简单来讲还是愿意停下来。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机会，服事不是只有给你一个头衔，不是只有给你一个名分啊，我是执事，我是牧师，我是怎么我才可以做侍奉，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服事。在1980年代，在 晚期，就是两个世纪以前的晚期到1900年代的早期，美国有一个布道家，你可能没有听过他，我都没有听过他，叫做 Mordecai Ham， 这个人叫 Mordecai Ham， 你可能没有听过他，不是很出名，非常不出名。那他并不像好像过去美国这些大复兴时期的那些著名的布道家一样的。那这个叫 Mordecai Ham 的人呢，在1934年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在夏洛特市开一个布道会，就在帐篷里面开布道会的。那天晚上呢，有两个14岁的年轻人就路过那个布道会，看到这个广告就好像你看 Hear Ham， 就是来听 Ham 讲道，大概是这样， Tonight at 8点大概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的布道会就是这样。那这两个年轻人呢，看到广告就很想进来听，但是当他们走进会场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椅子没有两个能够挨在一起的位置，就他们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那他们就想走了，说反正没有零零散散的位置他们也不想坐，那就想离开。那这个时候当他们打算走的时候呢，那个布道会的晚上一个招待服侍的同工，就是帮忙安排椅子的同工，就跟他们讲，哎，你们为什么要走？他说这个人太多，没有挨在一起的位置，我们两个不能坐在一起，我们想走，所以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希望坐在一起。那人说 I can figure it out for you， 然后就很简单，就帮他们把一些人往旁边，哎，好不好，请你一红往这边坐一点，请这个谁 Frank 往这边坐一点，然后就帮这两个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坐在一起的位置。那这两个年轻人呢，在那天晚上就接受了呼召，悔改认罪，信了耶稣。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做 Billy Graham， 一个叫做 Grandy Wilson。 我想 Billy Graham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向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传讲福音，成了美国上个世纪最最著名的布道家。你可能没有听过 Grandy Wilson，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就成为了后来帮助 Billy Graham 举办所有布道会的一个策划的筹备的同工，有点像 Billy Graham 的筹备在他的布道团的一个筹备委员会的一个核心的同工。他的工作就是赚钱来支持 Billy Graham 的布道，然后帮他去筹备这些的布道会，就是做这些行政方面的事情。旁边这个矮矮的胖胖的就是 Grandy Wilson，旁边那个个子高高的就是 Billy Graham。 所以弟兄姐妹，真正改变世界的，真正让成千上万的个人听闻福音的，并不是 Mordecai Ham， 也根本不是 Billy Graham， 更不是 Grandy Wilson， 而是那天晚上那个布道会上面那个不能够让这两个年轻人从他的眼皮子底下离开这个会场的那个招待。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没有人知道这个招待叫什么名字， Not on my watch, you guys walk out， 有我在服侍的时候你不可以从这个会场走出去， Not on my watch， 不可以让这个机会从我的指尖溜走，不可以让这个服侍的机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失去。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说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小小的服事可能真的是不起眼，甚至只是最不起眼的招待的侍奉，但是能够彻底的翻转，能够彻底的改变世界，因为上帝纪念并且使用每一个我们愿意效法他的侍奉。你不一定需要成为 Billy Graham， 你不一定需要成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够去效法耶稣基督的侍奉，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够去做大的服侍小的，并不见得你不能够做舍己的侍奉。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章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你是那一位大的服侍小的主，你是那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舍己的服侍我们的主，那么就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更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你的服侍，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将耶稣基督的服侍活现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